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永恒的记忆》，继1998年一次十天学法班，作者江苏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30日。我今年83岁，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每当我看到明慧网上同修们写的回忆参加师父办班的文章时，我会多看几遍，我的心情会和同修一样激动，甚是羡慕。我没有参加过师父亲自讲法班，当时连师父办班的信息都不知道。这里说说我参加我们县1998年举办的法轮功学习班的感受。因为有幸参加的这次500多人的法轮功学习班，是我心中永远抹不掉的记忆，也是我修炼路上最好的起点。我现在1998年暑期，由当地的协调同修组织，在山区乡级中学办了一期法轮功学习班，共十天。同修打电话让我参加，当时我正好身体不舒服，腰动不了，坐着站不起来，站着坐不下去，生活不能自理。那时我虽然已经学练法轮功了，但是只注重练功，而很少学法，也不懂这是宵夜，还误认为是带外孙女太辛苦而造成的。同修说，没关系，会有人帮你的。老伴说，你这样怎么去啊？谁给你洗澡洗衣服啊？我告诉他，我们学法轮功的人都很好，他们会帮我的。老伴也没再反对，还帮我收拾了行李，找来三轮车，把我架到三轮车上，到我们集中上车的地方。当我到达集合地点时，学员们基本上都到了，车上挤得满满的人。同修们帮我把行李放到车上，两位学员架着我上了车，坐在车门旁的第一个位置上，说是专门留给我的。我真的感受到同修与我就像亲姐妹一样，我什么也不担心了。经过不到一小时的车程，到达了一个小山坡下的学校门口，满车的人都要等把我先架下车后才能下来，没有一个推搡的，也很耐心地等待着。行李谁帮我拿的我也不知道，还得有两个同修架着我走了很长的一段坡路才到达宿舍。他们帮我铺好床，挂好蚊帐，还是靠窗最好的下铺。我真的万分感谢我的同修们。每天早晨4点钟起床练功，动功第四套我练不了，无法弯腰和下蹲，打坐还得同修帮着我才能坐下来。白天上下午分教室席地而坐，集体看师父讲法录像，然后切磋交流，谈心得体会。对我来说，最难的是每天的洗澡。乡村学校条件不算好，洗澡房只有冷水，要人帮我打来热水，自己的裤子无法弯腰脱下来，只能解开裤带，让它自己往下滑落。开始时都是同修帮我洗澡洗衣服，甚是过意不去，可是到第四天，我就能自己打来热水洗澡了。一直到办班结束，一切都恢复正常，我就能行动自如了。我真切地体会到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，因为我就是抱着治病的目的来练法轮功的。当时对大法法理的理解确实很肤浅，我每天都很充实， 这是我人生中最幸福、最快乐、最难忘的日子，记忆永恒。在这次学习班中，有很多神奇的事。首先是我们很多学员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大法轮。有一天下午4点多钟，中途休息时，看到学校西北方向太阳周围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大法轮。要下山的太阳本来就很大，但是这时出现的法轮比太阳还大，中间和4个小万字符看得清清楚楚，大法轮一串一串的不断地转动着，不断地变换着颜色。在看的学员都在不断地呼唤教室里学员快来看啊，个个兴奋激动，这是师父在鼓励学员们呢。我们办班的中学在一座小山包的山上，三面是水稻田，学校围墙外杂草丛生，夏天的晚上野外的蚊子多得可想而知。据说我们办班前曾有个单位也想在学校办什么学习班，先有两个打前站的人去了，晚上他们的蚊帐外叮的蚊子就像叮满的黑蚂蚁一样，吓得转移到一个宾馆去办了。可我们的学员每天凌晨4点钟坐在学校的空地上打坐，谁也没有说有蚊子。我们有一个女学员晚上10点多钟专门坐在学校通外面的小门处打坐，也说没蚊子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其实我们都知道500多大法修炼人的能量场的能量有多强大，难怪附近的农民说，这学校里在干什么呢？每天晚上都是一片红光。这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那个场不是一般的场，不是一般的练功那样的场，是个修炼的场。我们很多有功能的人都看到过我们法轮大法这个场，红光照着一片红。我遇到一个40来岁的女学员，是我的老乡，她来自我们的临县。我问她，你怎么知道来的？她说，这么好的功法，在这么近的地方办班，我能不来吗？她丈夫过世的早，她若在农村不挣钱，就没钱给儿子读书，因此她除了干农活，就去给人家卸煤，一卡车煤用铁铲子铲下去，累得她腰酸背痛。自从她练了法轮功后，卸一车煤不再感觉累了。还有一个离学校8里地的农妇也练了几年法轮功了，她每天一大早就赶来参加练功学法，精神焕发，红光满面。还有很多很多奇事不再叙述了。其实师父天天都在看管着我们，守护着我们。事后负责办班的同修说，当时的情况有点紧张，本来只准备200来人的10天班，结果周边城市、临县、连省城的同修都来参加了，一下子来那么多人，吃住用水等压力相当大。为了方便大家用水，自来水龙头成天成夜的开着，往学校的花池里蓄水，让同修们在花池取水用。因为是乡村学校，食堂的蒸饭锅只能供200来人用，学校还得添置大蒸锅。假期中小学的职工都来帮忙，连餐具都带来了。可是我们学员每人每天只交10元钱，所有生活开支都包含在内。到结束结账时，还余下16000多元。就打了9000元给中学买蒸锅，其余的全给了当地小学。事后有关部门还来查账，怀疑负责办班的人从中捞钱发财，结果一查账 发现账面上一清二楚，一分钱也没有出现差错。其实我们的负责人自己捐献了10000元钱，资助这一次10天学习班的顺利开办。在事实面前，那些查账的人无话可说。其实他们无法理解我们法轮大法这块真正的净土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名新学员去除执着心的体会，作者一名中东法轮功学员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29日。我从3年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其实早在几年前我就听说过大法，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障碍，我没能更早地走入修炼。在修炼之前，我是一个傲慢自满的人，常常看不起别人。作为一名心理学家，我经常分析别人，并指出他们的错误。今天我想分享在修炼中去除这些执着心的一些体会。一、去除显示心。过去我总是渴望在大庭广众之下出风头，成为关注的焦点，这让我的显示心到处彰显。一段时间后，我下定决心要去掉这个执着，我开始仔细地观察自己，辨识出几乎所有源于显示心的言行，说话声音很大，大声笑，在众人面前主动发表意见，甚至穿着打扮也带着炫耀的成分。在去除显示心的过程开始后，我曾做了一个梦，在梦中我看到自己化身为一个妖艳的女子，举止轻浮，几近裸露，沉醉于他人投来的目光中。醒来后，我开始反思，意识到梦中所见正是我执着心的具体体现，它化作了我的模样。从那天起，我有意识地用正念清除它，不断提醒自己，这不是我，否定它。一周后，我又做了一个同样的梦，这一次那位妖艳女子已换成了别人的面孔，而我只是作为旁观者观察他。梦醒后我明白，我在现有层次上已经去掉了这个执着，但仍需持续修炼，彻底清除它。二、看淡对亲情执着。几年前，我和弟弟之间发生了矛盾，问题的根源在于，我试图干涉他的生活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的事务，这造成了多年来我们的家庭关系紧张。尽管我们后来达成共识，希望维持良好的关系，但我依旧对他的生活充满了担忧，总觉得他的生活没有方向，缺乏理性。今年诺鲁兹节期间，我们再次发生争执，我对自己没能以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感到深深懊悔，一个人伤心地在街上游荡了好几个小时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，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，包括妻子儿女、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，那是你说了算的吗？我忘了师父的法。这段法我已经读过上百遍，可为什么还要干涉他人的生活？我决定深入查找其背后的根源。我意识到，我对朋友甚至是同修也常常如此，我总觉得自己的观点才是正确的，我有责任引导别人走上正确的道路，我忘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，而我却想要掌控别人的命运。回顾我的修炼过程，我发现即使我确实看清了问题，也常常缺乏慈悲心。我在指出他人的不足时，没有修口，伤害了别人。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，我经常讲一句话，
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的任何观念，不站在个人的利益角度上作为出发点，真心为别人好，给别人讲出他的不足，或者是告诉他什么样是对的，他会被感动的流泪。特别是在与同修的交往中，我意识到我有时还抱有怨恨和指责别人的执着。我忘了同修们也都是在修炼的过程中，也许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，但还没能彻底去掉。也许他们尚未察觉，还需要提高层次才能看见问题。起初我以为只要引用师父的法，别人就会接受我的意见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意识到也许我对法的理解还不到位，也许那位同修需要在实修中自己过关。因此我认识到必须用更大的慈悲心去对待同修，这样我们才能携手返回真正的家园。我无比感恩师父一路以来的指引、点悟和保护。谢谢您，师父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